你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主日可以相聚在一起。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上一个周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注目耶稣，超越人生的风浪。好，我们还是先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一起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耶稣随即推门徒上船。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又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甚大就害怕，将要跑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船，风就住了。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上一周我们分享了领受话语，释放信心。当面对风浪来临的时候，耶稣教导门徒，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要惊慌。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当我们真的心里面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话语的时候，就能够释放我们里面的信心。每一次风浪的来临，都不要让它突然的浪费，我们要在这个背后去寻求神要我们成长的领域，敢于用信心来回应神，离开我们的安全领域，去面对自己前所未有的挑战，渴慕能够像彼得一样行在水面上，与耶稣同行，踏上那个未知的冒险之旅。那今天我们继续透过这两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其他关于如何超越人生风浪的教导。第一是领受话语，释放信心。那第二点叫做定睛耶稣，持守信心。在29节到30节，耶稣对彼得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当彼得听到了耶稣的呼召，你来吧，彼得就离开了船，行走在水面上，往耶稣那里去。我不知道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如果我们多一点画面感，我们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耶稣呼召彼得离开船，行走的水面上，往耶稣那里去。其实这是非常一个美好的一个画面，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渴慕的一个生命的典范。这幅画面刻画出一个怎样的典范呢？面对动荡、混乱、危机、不安的人生，凭着信心回应神的呼召，成就生命中的不可能，一步一步的更靠近主。哎，这个画面描述出来的这个一幅画面，信仰的画面，你们觉得是不是很美好？哇，这真是对于我来讲，至少这是我所期待的，我所渴慕的一个生命的典范。但如果
我们的信仰旅程中总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太好了？每一次上帝呼召我们，我们都有信心，我们都能够行在水面上，做自己以往不能做的事，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靠近主。哇，我真的期待我的信仰生活一直是这样的。这虽然应当是我们所渴求、所渴望、追求的目标，但是今天要给大家泼一盆凉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属灵生命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无往不利的。就像刚才国父弟兄的分享，我虽然不太认识国父，但是我好像我还没来教会的时候，国父弟兄已经在教会里面了。我一来教会就遇见过他。我相信他刚才的分享，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出他背后的意思。他的人生走的是坎坷的，虽然他很早就认识主，但跟随主的道路上并不是像我们所表达的像彼得那样回应神的呼召就走在水面上就完成了人生的梦想，那是我们的梦想。但是人生的成长、生命的成长是有起起伏伏的，是有坎坷的，失败、软弱、跌倒、疑惑，都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必然会有的经历。我不知道彼得在水面上走了多远，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这个问题。哎，彼得说行在水面上了，他到底走了多远？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彼得怎么样，一定是越走越害怕，越走越害怕，结果就开始怎么样，沉了下去。于是彼得就怎么样，大叫说，主啊，救我。通常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如果你没有看经文的下半段，如果我没有看今天我要给大家看的经文，你只是停留在上一个星期，如果经文一直停留在第29节就好了。如果一直停留在彼得就从此就行走在水面上，一步一步的越来越靠近主，过着公子和王子的，不是公主和王子的生活，哎，如果是总是像童话描写的那样，那岂不是太好了？可惜圣经就是那么真实。今天我们来看下半场，如果你不看今天的下半场，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先不看这个，你想象一下，哇，当彼得他用信心走在水面上的时候，那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哇，太棒了，我可以走在水面上。我们会觉得说，当彼得一旦感受到走在水面上的滋味以后，一旦他认识到说，原来我在信心里面我超越了自然律，这种的经历一定会使彼得怎么样，信心大增。我们会想说，哇，他都超越了，既然他已经超越了自然律，既然他已经行走在水面上了，那么风浪再大也不会对他有影响了，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自然律。所以今天你觉得说，你还想吗？但是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对基督徒一种有的时候错误的认知。有的时候常常你可能很会听见你的太太，听见你的太太对你说，或者听见你的先生对你说，哎，你都是基督徒了，你都经历了上帝这么多的恩典，你怎么还这个德性，你怎么还这个样子。我们以为彼得这样的经验神，既然他已经站在水面上，就意味着他超越了自然律，为什么自然律还会对他有限制呢？应该不会了吗？风浪对他不会有影响了。然而事实是，即使一个人的信心是大的，即使我们靠着信心已经行走了一阵子，风浪 还是对他有影响的。
风浪还是会使彼得崩溃的。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要为自己找托词，
我只是很坦诚，我很坦然地面对各位。
没有哪一个人的信心是从来不会软弱的。
尽管
我做牧师也有几年了啊，
虽然不能像说像彼得一样一直行走在水面上，但是我的感觉也差不多。
一直上帝让我去经验我没有经验过的事，一直上帝要让我去对付我过去无法对付自我的事。我的信心的确在成长，但我信心的成长不意味着我不再会受人的影响，环境还会对我有影响，人给我的眼光还是会对我有影响，因为我的信心还是会软弱。就像彼得，我们还没有像彼得有过那样的经历，但是即便我们今天也可以像彼得一样
伸手按病人
就好起来，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还会一样的软弱的说，哎，主啊主啊怜悯我。信心的确可以因着对神的经历而不断的提升，但同时也会因着接受环境的影响而软弱。彼得因着信心就行走在水面上，同时他因着害怕就开始沉了下去。这样的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如果你不接受你的信心是会软弱的，那么基本你会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光景的里面，因为你不能够接受自己跌倒，因为你不能够接受自己软弱，我们就会在很多的时候为自己戴上面具。我里面是软弱的，但是我不许可我自己软弱，所以我的外表要是刚强。但是我真的相信没有一个人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会经历失败的，是不会经历软弱的。有的时候我们因着某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哇，在特会的里面看到上帝极大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被神的话语光照，一个极大的启动，极大的感动。有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里面领受圣灵的充满，这一切的经历都使得我们强烈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哇，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信心爆棚，我们在立定心志，下定决心，并且呢我要付诸行动。然而随着现实的压力扑面而来，随着我们计划的出错，随着我们的工作不见果效，随着我们被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随着我们面对的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肩头的重担就会越来越重，我们的理想变得越来越暗淡，我们原起初的那股热情也越来越熄灭。这时候我们心中的惧怕就开始浮现，并且越来越掌控我们的心思意念，于是我们就开始沉下去，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软弱、失败、疑惑和不安的光景中。我们很想知道说，为什么我不能够持续的活在那种信心的大能里，那活泼的信心里呢？我们一起来看到底什么使彼得害怕，什么使彼得失败呢？ 我相信基本上那就是我们害怕失败的理由。如果我问你，到底什么让彼得失败呢？哎，你觉得是什么东西让彼得失败？有的人说，那不很清楚吗？因为什么？因为风浪很大，因为风浪很大，彼得就害怕嘛，他一害怕就信心软弱，就沉了下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因为风浪很大，彼得就信心软弱了？是不是这样？的确是惧怕使得彼得的信心软弱，导致了失败。但是到底是什么使得惧怕呢？真的是风浪巨大吗？真的是风浪巨大使得彼得信心惧怕吗？我想请问大家，当彼得从船上下来的时候，风浪是不是巨大？风浪同样也是巨大呀。而且圣经里面没有描述彼得下了船以后风浪就怎么样更巨大了，圣经没有讲。也就是说，彼得下船的时候风浪有多大，彼得沉下去的时候风浪同样有多大。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其实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呢，不是那么的仔细，我们就说哦，因为风浪巨大。其实这里多了几个字啊，只因是吧？多了一个字，见风甚大啊。那么在英文的里面呢，比较容易体会啊。它前面里面有一个什么 ？But， 我们都知道，英文中文里面没有看到啊，中文里面只是只因。有时候你听我讲到久了，你就知道。重点要听什么？要听但是后面的。所以这个地方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在这个 but 但是的后面啊。英文的圣经把它翻译出来，但是让我们感受到是一种转折的意味，让我们知道说问题一定是出现在但是的后面。哎，那么但是什么呢？但是因为风浪大，不，但是因为看见风浪大，所以就害怕。当然，这里的看见不是指的看到而已，因为彼得之前看到的风浪，跟现在看到的风浪是一样的，只是因为现在他为什么害怕呢？之前他看到风浪他没有任何的惧怕，他凭信心走了下来。在那个时候我想请问他所专注的是什么？他所专注的是那位呼召他的主。他的焦点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当焦点在耶稣的身上，他有没有惧怕？没有惧怕，尽管风浪这么大他还是走了下来。然而走着走着怎么样，他的焦点就开始从耶稣的身上慢慢的转移到了风浪的上面。所以这里的看见指的是注意力被吸引，这里的看见不只是看到，它指的是注意力被吸引。当彼得的注意力被风浪吸引的时候，他就偏离了生命的焦点。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曾经有过的经历。我们从起初上帝的呼召，我们专注的神的呼召，我们专注的神的作为上，我们非常的兴奋，我们非常的活跃传福音，我们非常的有能力去分享。但慢慢的我们的焦点开始转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不断地透过传讲这样的信息，让大家明白教会为什么要叫新焦点。怎么这么奇怪啊？有的人也问我，教会是什么背景啊？怎么这么个名字？为什么我要让教会的名字持续地提醒我们？因为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太重要了。 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焦点偏离耶稣？如果我们的焦点偏离了耶稣，让我们把焦点重新的转向他，让耶稣基督一直成为我们新的焦点。我们都知道焦点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什么上面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专注在什么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什么东西掌管。当我们的焦点在什么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放大什么对我们的影响力。圣经强调积极的思想，就是常常看见什么叫积极的思想，就是常常的看见神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而不是把焦点，而不是定睛在那些神尚未为我们成就的事。不过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信仰所教导的基督教信仰所说的积极思想，跟社会上流行的成功学所说的积极思想是不同的。虽然都教导我们要有一个正面的眼光，有一个积极的思想，但是背后的理念是不同的。成功学所说的积极思想是要让我们忽视负面的事，因为他们认为有所谓的吸引力法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叫做吸引力法则，就是你越去想负面的事，负面的事就越临到你。哎，你说这个挺有道理的，对，但有道理，表面上有道理的事不代表背后是真理。所以成功学他认为，我们不能负面，因为一负面就会吸引负面的事。这背后意味着什么？这背后意味着说，只要我们正面，负面的事就不会临到。这是他们的观念，只要我一直保持正面的事情，我就会吸收吸引正面的事情，负面的事情就不会临到我们。因为他们认为人生不应当有苦难，人生不应当有试炼，因为一切的试炼都是负面的。所以成功学教导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拒绝一切的负面，拒绝一切的试炼。对于成功学来讲，生命的目的就是追求凡事亨通。我要告诉你，凡事亨通这四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断章取义拿出来这四个字，说基督教信仰追求的就是凡事亨通，那么我告诉你，这是错误的信仰，这是错误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对于今天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苦难和试炼是必然的，并且对于我们活在最终尚在活在这个肉体里面的人，试炼是具有正面意义的。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正确的心态去面对。然而我们确实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试炼上。我们不是否定试炼，我们不是拒绝试炼，而是不让试炼做了我们的主，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不是意味着说从此以后我就没有试炼，而是定睛在耶稣身上意味着我有从主而来的能力，能胜过一切临到我的试炼。当我们对于试炼，对于苦难抱有这样一个正面积极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环境，我们就不会放大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不是一个鸵鸟，我们把头埋在土里面说没有没有，基督徒都是幸福的，基督徒都是凡事皆顺，一切顺利的，我们拒绝一切的负面。不是，我们是相信上帝在我生命中美好的旨意，我相信上帝要带领我走一个丰盛昌盛的人生，但是走向丰盛的过程当中我需要面对试炼，但是我不惧怕试炼。为什么？因为我的主的能力大过一切环境的试炼。我不否定他，我积极的去预备面对他，但是我又不让他限制了我，我又不让他做了我的主。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身边的环境并没有进一步的恶劣，虽然有很多时候我讲这个话有点心里面对不住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的确看到他们在生命当中一直活在各样的困难的里面，我们也持续的祷告，因为我相信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让我们永久落在试炼里，一定是透过试炼让我们惊艳到生命的提升，然后救我们脱离试炼。然而的确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仿佛很难，还没有看见上帝拯救的来临。但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我们的环境真的有进一步的恶劣吗？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肩头的重担越来越重了呢？真的是风浪变得越来越大了吗？还就是我内心的风浪越来越大了，环境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是我们越来越专注在我们的困难上，我们越来越专注在我们的困境上。当我们越来越专注在这些困难上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会被压甚重，我们觉得那些的环境的试炼越来越加剧，我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就像彼得所面对的，彼得所面对的风浪并没有改变，但是当彼得把眼光转向风浪的时候，他的内心泛起了波浪，他的内心开始被风浪所掌控，他开始突然惊讶于说，哇，风浪怎么这么大呀。当他越来越惊讶于环境风浪是这么巨大的时候，他起初的热忱就开始降温了，他开始怀疑，哎，我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好好的像那其他的十一个人站在船里面多好啊，我们是不是做错了？我不知道，我当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可能受赏钱的影响，马上动画片就出来了。你知道我的脑海里面突然浮现出一个动画片，哎，我觉得很有意思。什么动画片呢？大家知道有个动画片叫做 Tom and Jerry 啊，老鼠和猫，常常就是看到那个我也忘了是猫追老鼠，老鼠追猫了，就在那个桌子上，那个老鼠噔噔噔噔噔噔跑跑，其实已经都跑出了桌子边缘了，然后呢跑低头一看，有没有看过这种画面？就是跑，其实已经超出了那个桌子了，但是往下面一看，就那个画面就唰掉下来。揉了画面还有很有意思，揉画面它掉下去的时候呢，还砰举上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救我”，就掉下去了。我在突然意识到说，哎，对呀，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走啊走啊走啊，我们觉得本来还正常的，结果低头一看，掉下去了。不笑的人都是成年人，笑的人都是青年人。阿妹，我们是青年人。讲一个给成年人讲的啊，哎，有一个训练杂技演员走钢丝的教练，你知道杂技团有教练吗？哎，有一个教练就训练人练习走钢丝。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教练一定会告诉这个学员一个走钢丝的秘诀，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对了，就是持续看你前面的目标，持续定睛你前面的目标，千万不要往下看。走钢丝，如果你没有走过钢丝，你没有走过钢丝，但是你至少坐过什么高空缆车吧。有一次我记得是我跟王雨欣说，有一个缆车很特别，它的整个底是透明的，哇，你上了哇，就 一看往下一看，就晕眩，就感觉要掉下去一样。所以呢，为了不让自己晕，就告诉自己不要往下看，不要往下看，一直看外面，一直看外面。虽然在这个地方圣经没有说，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读圣经呢也要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啊。当彼得走在水面上的时候，如果耶稣也是一个很棒的教练啊，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 life coaching 啊，人生教练，他如果是一个很棒的人生教练，他一定会对彼得怎么说？他会对彼得说，彼得，看我这里，无论如何不要往下面看，不要急，慢慢的放轻松，一步一步一步靠近我，但是要记得不要往下面看。但是彼得不是一个好的学员，彼得还是不由自主的把注意力从耶稣的身上转向了风浪。当彼得把注意力从耶稣身上转向风暴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转移吗？这个转移就使得彼得产生了新的想法和新的感受。我们的思想会帮助我们产生新的感受，而当这个新的想法产生的时候，这个新的感受产生的时候，彼得会说，哇，我怎么刚才没发现这个风浪这么巨大，这么大的风浪，我走在水面上已经不容易了，还要面对这么大的风浪，我的妈呀。彼得的这种新的想法使得他打断了他继续信靠神、继续行走在水面上的能力。正确的思想啊，我们叫信的正确，我们就能活的正确。正确的思想能够释放出我们信心的能力，但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焦点、错误的专注，却使我们失去了那个继续行在神迹里的能力。很多人有足够的信心迈出跟随耶稣的第一步，但却没有足够的信心持续的跟从。刚才有两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受洗过见证，都说明他们对基督、对耶稣有了第一步的信心，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位主。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那里，我们要持续的去发展这个信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光是对初信主的，对于我们信主已久的，我们都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去发展自己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来跟从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会偏离信仰的焦点。我们会看见彼得说，这圣经说他见风甚大，看见风浪甚大，而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会看见那些拦阻我们前行的试炼和危险，我们会看见那些包围我们的仇敌，我们会看见沿路各样缠绕我们的罪。当我们 不断地专注于这些的时候，而胜过专注于基督。当我们专注于思想仇敌的作为，而不是基督的思想，结果就是惧怕掌控了我们，对于主的信心就软弱了。只有不断地定睛耶稣，才能使我们持守信心，不失去活泼的盼望。所以这段经文，如果你记不住那么多，你就记住我刚才给你的表演了，不要往下看。定睛你的目标，持续看着你的目标，你的信心就会持续的发展。什么时候你往下看，我们就会放大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就会放大这世界对我们的辖制。我相信我们的人生都有过这样的失败的经历，我们都曾经从我们的信心的光景的里面沉了下去。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会放手，耶稣不会放手。我们看下面这段，下面这段经文，第三，我来分享第三点，恩典胜过人的失败。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是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不同的人，我们不同的心态的人，看这段圣经会有不同的领受。有的人很快就跳到经文的后半段，就看到说，对啊，彼得真的没有信心，所以耶稣就指责他，耶稣就责备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漏过什么上半段。耶稣赶紧，你能够想象吗？耶稣可不可以，他要掉下去了，耶稣可不可以起来？哎，彼得就升起来了。圣经不是叫什么动画片，这里的刻画是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感谢主，彼得在最危难的时候还记得主的能力，记得主的能力胜过风浪，于是他大声的呼救：“主啊，救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这是我们的救命稻草，这是最简短、最有用、最有能力的祷告，也是我会告诉你主必垂听的祷告。当彼得呼求主的时候，耶稣就赶紧伸出手来拉住了彼得，然后责备彼得：“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在后半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软弱源于什么？软弱源于疑惑。信心的软弱源于疑惑。而疑惑这个字在原文里，有时候我没办法一定要分享一下原文，我们知道那疑惑这个字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一分为二，很有意思啊。哎，我们说中文说疑惑，但是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呢是一分为二的意思。哎，它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理解，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一部分的专注分给了环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软弱了。刚强的信心源于全心全意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彼得不是一个好的典范。彼得虽然是一个行走在水面上的人，但是彼得是一个在水面上跌跌撞撞行走的人，他的脚步就如同他的信心一般， 并不坚定。然而耶稣没有因为彼得的失败就放弃他，在耶稣教导彼得该如何胜过小信之前，第一步，耶稣先救了他。耶稣在责备之前先行救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叫做恩典。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台上释放出来的信息是先要求你们要做到这个做到这个做到那个，做好了才可以受洗。所以有的人受洗以后回到家里面，就有朋友问你圣经读过一遍了吗？我说没有啊，圣经都没读过一遍就受洗。你跟多少人传福音了？还要传福音？没有，不知道传福音就受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先要求，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哦，你想要做同工吗？想要做小组长吗？十一奉献了没有啊？什么什么没有啊？我们向来都是先要求再给予，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功德主义。而信仰最根本的本质恰恰是对功德主义的反转。我先救你，因为我的救赎，我是耶稣，不是我，耶稣先救我们，因为耶稣的救赎让我们站立在一个稳健的基础上，因耶稣的恩典恢复了我们，因耶稣一致的爱恢复了我们，让我们站立在一个稳健的基础上，能够去回应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开始有行动。我常常不明白，一个掉在水里面彼得，如果耶稣站在上面说先悔改啊，先承认你的错误，先向说你为什么小信，然后再去救他的时候，彼得倒怎么样？咕嘟咕嘟咕嘟。一个掉在水里面的人，你如何要求他有信心？耶稣在教训彼得之前先把他拉了起来。恩典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并且怜悯我们的失败。纵使我们会放手，主却总不会放手。他在我们的失败中用他恩典的手紧紧地抓住我们，绝不放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如果还有未信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什么是你人生最大的安全感？就是你杜拉谁，你完全放手的时候还有一只手紧紧地在抓住你，这才是你人生最大的安全感。如果这里真的还有没有相信的人，我不要求你先信，因为要信不信不是我要求，我就要求你记住一件事，记住这四个字很有用的。什么字？主啊救我。如果你今天不肯回应主的感动，没关系啊，但这句话你早晚用得着。我们的人生终究要面对一些的场合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是我们所依靠的那些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东西无法帮助我们的。但是到那一天，你记得柯南牧师告诉过你四个字，主啊救我，我100%的保证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会嘲讽你，他会赶紧的伸手抓住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谁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败？尽管我们说有许多的属灵伟人，他们的得胜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勇敢的回应神，跟随神，但他们的生命中都有失败的经历。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利亚，这些属灵的伟人，圣经中都曾真实的记载过他们的失败。 有的时候我们很不愿意把自己的失败给别人看。那有时候我觉得说，难道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比摩西、比亚伯拉罕、比大卫还厉害吗？圣经都把他们的失败可以这么公开的写出来，为什么我们就这么害怕将我们的失败展现给别人呢？先知以利亚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他曾经祷告三年不降雨，以色列就怎么样，真的干旱了三年。以利亚在经历了一场极大的得胜以后，什么，他一个人对付400个巴利的先知，300个亚士拉的先知，一队打700，大胜一场。哇，我们想说，如果我们打了一场胜仗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开了一场布道会啊，700个人，我心里有点大，700个人蒙恩得救，哇，我们打了一场胜仗，那正是我们信心怎么样啊满满的时候。那对于以利亚应当正是他信心最满的时候，因为他经历到上帝极大的作为，让他以一敌700。然而这个事件刚刚发生之后，他就因着一个人的话，因着一个皇后叫做耶洗别的一句话，一句威胁他的话，就触动了他内心的惧怕。以利亚开始逃亡，甚至向上帝抱怨，你让我死了吧。上帝没有真的让他死了，上帝没有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走吧啊，去死吧，没有。上帝乃是供应他吃，供应他喝，等到他身体的体力恢复的时候，上帝把他带到一个洞里面，亲自的向他显现，安慰他，鼓励他，没有一句的责备，而是托付给他新的使命，让他去高以色列新的君王，让他去高以利沙来接续自己先知的职分。这一切让失败中的以利亚知道一个事实，无论我怎么样，我都是蒙神所爱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今天你的人生落在什么样的失败的里面，你要知道一件事实，上帝的爱没有改变，你是蒙神所爱的，好不好？对隔壁人说，你是蒙神所爱的。为什么对于有些人而言，失败可以让他们越挫越勇，而有一些人失败却使得他们一蹶不振？这是因为有些人更认识神的恩典。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恩典的时候，使我们就有力量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恩典使我们胜过失败的罪疚，恩典使我们胜过我们的挫败感，恩典使我们不失去盼望，恩典使我们不逃避生命中的挑战，恩典使得失败中的我们敢于进一步的去学习，进一步的去尝试，从而让我们锻炼出更有深度的坚持，更勇敢的心灵。各位在失败中的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是神让你确切知道的，当你承受着失败的压力，上帝依然爱你，主的恩典胜过我们人的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失败可以让我们自己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失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认到神的接纳， 即使我们一败涂地，我们仍是神所珍爱所重视的。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被比胜败更加强烈的恩典紧紧地抓住。耶稣伸手拉住你，那是从神而来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在失败当中，你能够体认到你是被爱的，你是被重视的，那么胜败就不再左右你的人生。那个紧紧抓住你的不是你的失败与成功，而是那个更加强烈的恩典在紧紧地抓住你，让你不至于沉了下去。失败可以让我们避免活在一个虚假的宗教热情里，失败可以避免我们活在一个自我建构的野心里。有时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这一般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一般都是比较成熟的同工传道人，我们有的时候仿佛渐渐地忘记了是什么使我们行在水面上，而失败恰恰提醒了我，提醒了我们，我没有能力行在水面上。今天教会如果能有一点点的发展，首先是神的恩典，其次是弟兄姐妹同心的摆上。如果我们其中有任何一个人渐渐地觉得说，哦，这源于我的功劳，那么就好像如同我认为我天生是可以行走在水面上。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从失败中没有学习。太多的人躺卧在自己的失败中，像是一个瘫痪了，像是一个失去行动能力的人。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胜过人的失败，那么我们在恩典的支持下，让我们从我的失败当中站立起来吧，让我们去采取行动。当我们从失败当中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不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能够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我们的行动会使我们脱离了失败的辖制。今天太多的人不是没有问题，不是失败过，是活在失败的辖制的里面，是躺卧在失败的里面去享受他的失败。而恩典让我们知道，我可以再一次的学习，我可以再一次的尝试，我可以再一次的努力。恩典将使我们将失败的辖制洗刷一空，不是凭着自己的行动，在恩典之上的行动将使我们渴慕荣耀神的意愿远远胜过做事成功的欲望。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去反思的。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恩典，我们会更加去看重我做这件事情成功与否。如果你真的明白恩典，事情的成功就不再是你所注目的焦点。最后总结32节到33节，他们上了船，逢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神今天也在邀请我们像彼得一样跨出信心的脚步行在水面上。我们人生的风浪终究一天会过去的，风会平息的，浪 会止住的。而这一切在风浪中的经历，只会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更深的敬拜主，更深的体会到他是神的儿子，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使我们超越一切的风浪。行在水面上是困难的，需要有人，需要人有勇气去抛开安全、舒适、熟悉的环境，更需要坚定、持久、不断的定睛仰望的信心。这信心使我们在人生的路程中不断的经验神奇妙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有一个决定，我们来让成为我们一生所持守的，就是定睛耶稣，不断的发展我们的信心，经历在他里面不断的突破和更新。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力量，唯一的盼望，唯一的依靠。